墙上的字迹。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坦弟兄1958年1月8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Handwriting on the Wall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108。那今天是周三的晚上，那我昨晚承诺过要讲到，那今晚如果主允许的话，那我将以墙上的字迹作为题目。那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可以花几周的时间来谈论这个题目，那然而却还无法触及皮毛，但今晚靠着圣灵的帮助，我要尽力勾勒出它的一小部分的轮廓。那现在我想读但以理书5章25节，那是这样读的，所写的文字是 mini mini tekel upharsin， 愿主给所读的道加添祝福。那我想请这位亲爱的弟兄，那这位场地的管理员能否把这些的亮的灯把它关掉，那这个光柱正好打在这里，那非常感谢的，我看不清会众。那当我同人交谈时，我喜欢看着他们的脸，那这看起来更像是那与人们有个人的接触。那今晚我们信靠主，那我要那尽量放慢速度来讲这个题目。那我知道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是一个布道会，那题目那不是关于神的医治的题目，但是讲的是为了那最伟大的神的医治。那我知道今晚在地上病的最严重的身体就是我们主耶稣属灵的身体，那他们如此的撕裂破碎，那确实需要神的医治。那我们今晚的题目开始于巴比伦，那巴比伦那最先那它是位于士拿地，那现在也仍在那里。那最初它被称为神之门巴别，那后来被称为巴比伦，那意思是混乱。那巴比伦出现在圣经的开头，在创世纪中，就出现在圣经的中间，那它出现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中。那既然它贯穿整个圣经，那它今天一定依然存在。那今天所有地上的事物那都以属灵的方式存在着，如神的灵、魔鬼的灵，那以及我们今天世上所有的异端，还有一切，那他们都始于创世纪。创世纪的意思是开始。那所有这些东西虽然在另一个名字和另一种的形式下，但却是由创世纪中的同一个灵那将他们领出来的。那就像一棵树在生长，那逐渐长到头的部分，那最终在结尾时达到高潮，要接受神大的审判，那神必那解决所有的事情，那所有开始的都结束，只有那些没有开始的才没有结束。这就是为什么那重生的基督徒永远不会有结束，因为他拥有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神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因为神是永恒的。那同一个词儿，那希腊词索伊，那说的是神的生命。当耶稣说我将永生赐给他们时，那再次用了同一个词汇。因此那一个人重生后，他的灵就被改变了，他成了神的一部分，那甚至成了神的儿子，那他就像神一样成了永恒，因为借着他的出生，属灵的出生，他成了神的一部分。那巴比伦是由一个名叫宁禄的人建立的，他是韩的儿子，一个 非常邪恶的人。那巴比伦曾一度是世界的首都，当这座伟大的城市建立时，那周围所有的小城都得向这大巴比伦城进贡纳税等等。那如果你认真阅读一些古代的书籍，那比如希索普的两个巴比伦以及许多古代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过去有着各种稀奇古怪的教义。那他们曾经有一个女人，那我此刻叫不出她的名字来，那他会从这里边找到奇形怪状的树根，能用他们制成神像。那据说这些神像就是雅各从他岳父那里拿来的树根雕的神像。那一些小的主义，那今天我们在世上看到的异端学说也是从那里发展而来的。如果你留意他们的本质，那以及今天这些事物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巴比伦那坐落在那片伟大肥沃的山谷中，那被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环绕得到浇灌，那这成了一个伟大的农业中心。巴比伦是一座大城，那城的周长大约120英里，那每边30英里，那这就使它的周长达到了120英里。那据说巴比伦城内的街道有200英尺宽，那城墙有80英尺厚，那高度大约有200英尺。那他们可以在城墙上举行马车比赛，那城门是用黄铜制成的，那宽有200英尺。那城市的中心坐落着宫殿，那宫殿就是王的宝座。那幼发拉底河穿过城市的中心，那如果你留意，那是魔鬼的城市，因为它的设计模仿了神的城。那如生命河流经宝座前，那在这座城的周围，那他们有伟大的空中花园，那这曾是一个如此伟大而强盛的国家，那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那所有的国家都向他进贡。他在科学方面极其的发达，那拥有科学那所能产生的最新的事物，那他有最新款的战车，有最新的设计，那有最强大的装甲，还有最优质的金属。那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它是一个杰出的地方。那当时在这些城墙之内，波沙萨王在我们今晚所讨论的这件事上，那当时他正做王。那圣经中提到波沙萨的父是尼布甲尼撒王，但实际上那他继承的是他祖父尼布甲尼撒王的王位。你们许多人那记得尼布甲尼撒是外邦人国度的开端，这是金头。那他从那很远的地方来上去，那进入耶路撒冷，那俘虏的犹太人把他们带到了他的王国，让他们做奴隶，那并使用了他们的科学家等等，那就像俄国进入德国时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得到了原子弹的等等，他们得到了那些德国的科学家。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今天如此的先进，他们俘虏了那些科学家把他们带了回去，那他们自己并没有这些技术，那他们得到了那些东西就像尼布甲尼撒得到了犹太人一样。那我们发现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异人名叫但以理的，他是主的先知，在被掳时那被带走了。他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统治下那担任过占星师，那智慧人和贤士的领袖。 那如今伯沙撒接管了王位，那伯沙撒那是那种邪恶的人，那他什么都不在乎。那当时所有的巴比伦人，那他们觉得自己有如此的安全，那一旦进入到那些城门里，那门一关上，那200英尺高80英尺厚，那只要想想他们在那些城墙里会觉得有多么的安全。但你只要记住这点，无论科学使你多么的安全，当你犯罪时，神都会把你找出来。只有一种安全，那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那当他们感觉到那自己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重要性时，那是一种很典型的现代的文明，就像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这了不起的美国一样。那我自己那有点不安，因为我担心我们正在持有他们所曾经持有的同样的态度。那我们觉得因为我们拥有我们所认为的最优秀的科学家、最先进的机枪、原子弹和最快的飞机，那我们试图那作为世界领先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觉得可以在没有神的情况下让人感到安全。那这是个非常完美的模式，神从不改变，神今天对罪的态度与着当时是一样的。那在这里并没有藏身之处，唯有在基督里你才是安全的。那在这座大城中，那他们觉得世上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入侵这座城市。宏伟高大的城墙，还有他们现代的装备，那他们与外界隔绝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一个邪恶的国家，那叫做马代波斯国，那现在那是在印度的印度教徒，那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许多英里之外那些人正在挖掘河床，要将幼发拉底河转向，好让他们在城墙下面行军。当他们觉得自己安全时，那他们一直那是有这样的感觉，那如果他们有这种感觉，那他们就陷入到了最终。那当人到达一种自以为富足的境地时，罪就开始抓住他们了。教会、国家、个人一旦觉得自己不需要外界的帮助时，罪就开始在他们中间掌权了。那就是真的。那我们也注意到，那当人开始有优越感时，那通常罪就进来开始侵蚀他们了。所以当他们关上那些城门时，他们自以为是安全的，那神却从天上俯瞰，那罪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耻辱。那今晚我在想，我们有了所有这些伟大的装备，有了原子能潜艇和每秒或说每分钟数百英里飞行的喷气式飞机，那甚至都超越了音速，那永远不要忘了，你的罪会把你找出来的。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关上了城门，以为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沉醉于宴乐当中，因为他们是受保护的，是先进的国家。那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得依靠他们的科学和帮助。因此在那种时刻，那有一个，那这位王以为了自己要享受一段大好的时光，那他选择了一个日期，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舞会，那或者我会说那个现代的摇滚乐派对，那没有比这更贴切的。那于是他挑选了时间，邀请了所有的名人，那所有的士兵和将军，那所有的妻子和嫔妃们。那嫔妃不过是合法的妓女。那你看到了吗？当人觉得自己是自给自足的时候，那他就开始陷入了罪中。他能把找到的最好的酒都拿了出来，那为了即将举行的盛大摇滚乐晚会做准备。他以为自己是安全的，他以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伤害到他，因为他是安全的。他在宫殿后面的花园里举行这场盛大的狂欢。那也许那他们在那儿把花园那装饰的非常的漂亮，那到处挂满了闪亮的饰品，请来了所有的女演员，还有许多的女人来招待这些士兵们。那里还有啤酒啊，葡萄酒啊，如果这还不是一个现代摇滚派对的完美的场景，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像的了。绝对是。那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那他们要尽情的狂欢一场。那毫无疑问，那里也来了许多已婚的妇女，让他们的丈夫留在家里边做保姆，而他们则出来寻欢作乐。那反过来也是一样，那为是孩子的妈妈在地板上面来回踱着步，那照顾着生病灵儿，而醉酒的丈夫则出去狂欢，这不过是半斤八两。那我能看到那他们开始喝酒狂欢，那我能想象那他们的乐队尽情的演奏着，那十几岁的孩子那对着跳摇摆舞，士兵们都喝醉了，那抓住女人把他们举过头顶，那亲吻他们，那坐在椅子上狂欢，那以为他们是安全的。哦，美国啊，这位曾俯瞰那群醉鬼摇滚派对的神今晚正注视着你。那他们一定是玩得非常的开心。那我可以想象这位王沃沙萨，那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的阿尔维斯普利斯利，那他可以那做很多花哨的动作，那他们尽情的狂欢，却不知道死亡一直都伏在门口。于是那通常当聚会进入高潮时，那就像现代好莱坞大的电视节目一样，那他们以为可以开一些关于信仰的玩笑，那就像今天亚瑟·高弗雷的节目，布雷瑟·厄尼福特的香布老节目，那讲一些关于牧师的笑话，但神仍然从天上俯瞰。他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人能触及的国家，但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那只要注意这点，人们，那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教会还是个人，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那我可以看见，那这个王站了起来说，等一下姑娘们，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宗教牧师的好的笑话，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那所有的亮片的飞舞，那年轻的士兵说，呜呸，好啊，我们喜欢听。那年轻的士兵们就像今天的青少年一样胡作非为，因为那不过是现代的巴比伦。我是个美国人，在那时但以理也属于巴比伦，但那并不是犯罪的借口。有一次我对一个女孩说，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我要让你明白我是个美国人。我说，那个根本说明不了什么，一点也不。我很乐意做一个美国人，但那跟反映基督信仰无关，完全没关系。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就要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那你一定要确信这一点。那他们当时有个先知，但他们不愿意听他，他们有信息，但他们想拿来取笑。如果那还不是现在的美国，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他们有了福音，有了真理，但他们却喜欢来取笑他。于是他们说，那让我们下去拿来那些圣滚轮的器皿，那带他们上来，那从里边找点乐。神不允许罪人取笑他的百姓，总有一天你要为此付上代价的。那他们去拿了主的器皿，那带到了殿里，那他们打算用主的器皿好好的喝上一杯。那当他们把奥特尔92那或者蓝丝带啤酒倒进去，打算从中好好找些乐时，哦，他们这些杯子器皿那一饮而尽，那开始喝酒啊，调笑，用主的信仰来开玩笑，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国家今晚也同样不知道，拒绝了主耶稣基督在圣灵的血和重生当中的信息。尽管他们很虔诚，那些摇滚派对的醉汉们也是很虔诚的，因为圣经说他们赞美他们的诸神。因此那你可以非常的虔诚，这依然是错的。没错，这不是真诚与否的问题。有条路人以为正，但至终却为死亡之路。那他们有一个大的国家教会和他们可以侍奉的信仰，但他们却取笑神的圣洁之物。那这在今天也是很典型的，嘲笑神的圣洁之物。他们称那些努力过着清洁正直端庄生命的人为老古董，说他们是圣滚轮或其他什么不好的名号。他们称主的恩赐，主正在行的事儿，是出于邪灵的，那如同算命的或是魔鬼。吼吼，你如何能够逃脱审判呢？殉道者的血正在发出追讨的声音。如果神不追讨这个现代国家的罪，他就必须得复活索多玛和蛾摩拉，并为毁灭他们而道歉。没错，我们注定要受审判的。那这些伟大的骑士，就是你们见到我们可称颂的救主所行的，他们都是警告的迹象，说明审判已尽了。那他已经彻底的梳理了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然而人们却鄙视他，嘲笑他，批评他，并在报纸上说这些实在是无稽之谈。想一想吧，现代的巴比伦，那他们喝着酒，他们推杯换盏，那突然间这位名叫波沙萨的大电影明星，他正准备从酒杯里喝口酒时，他的眼睛瞪大了，他转头向城堡望去，因为他看见了一只从天上降下的手，他开始在墙上写字。我想你们注意，他写在灰泥的墙上，也许那些饰品引着蜡烛的光闪亮，那他们正在举行现代的摇滚派对，那灯光闪烁在墙上，神不在角落里边行事，他在光中说话并行事，所以他超自然的手写字显现在了灰泥的墙上，在所有人的眼前。那这位王那一定是第一个看见他的，这位现代的喜剧大师，那优秀的广播里边的喜剧明星，电视明星，那当他端起杯子，那或者是酒杯，那无论他手里边拿的是什么，当他要喝的时候，他的眼睛鼓了出来，他的全身都在颤抖。我想象他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圣经说他的腰倒好像脱节了一样，他肯定是在不停的颤抖。那当神开始显明迹象时，那就是时候该惊慌了，没错。那当他注意到墙上手写的字迹时，那他的摇滚乐的歌曲让他颤抖。那时他注意到了墙上手写的字迹，我可以想象那个宾菲的嘴唇涂的什么，那我都不知道了，那头发上都是银片装饰，那随着他在摇晃，那楼着这些醉酒的士兵说不知道这人今晚是怎么了。那他打了个嗝，那某个年轻人抓住他说，好了，让我们一起跳下一支舞吧。那音乐却停了下来。这个罪恶的大国，总有一天你的摇滚乐会停止的。如果你不愿听从传道人的声音，总有一天你会听到神审判的手，摇滚乐终必停止，就像泰坦尼克号的乐队改成了演奏一处更亲近一样。有一天你们会改变曲调的，那音乐停了，他们注意到他们的喜剧明星，他们的电视明星，那他站着，他的双膝都碰在了一起，难道他看到这大的事件在发生？那他说，哦，所有的城墙都是封闭的，那我有卫兵站在城门口把守，都是我精选的精兵，但是瞧，神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从门口进来，他从荣耀中降临，他的手站在墙上写字。那很快，那边的事在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方，圣经说的召集了所有算命的天文学家、主教、博士、教皇、红衣主教等等。他说，我告诉你们先生们，我给了你们特权讲道并做你们想做的任何的事情，那现在你们来为我解释那墙上的字迹。那就像那时一样，他们现在也不习惯于超自然的事情，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翻译未知的方言，他们对天上的语言一无所知，那他们目瞪口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那正在那他们站在那的时候，那记住，这是外邦人国度引入的时候，他在超自然之下来到，也必在超自然之下离去。但这些主教、红衣主教和伟大的博士们，他们不能解释超自然，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查阅了所有的艺术的书籍，找不到任何能够参考的东西。你瞧，属灵的事物需要属灵的理解。在当时他们都感到很困惑，那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终于有一个小王后，那记住，她并没有参加摇滚派对，那唯一让她知道有事在发生的原因是有人传讯息给她说王被吓坏了，那派对已经停止了。她是那种很好的信徒，那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忘记过的人。他冲进了派对那里，当他看到这现代的喜剧明星还有他的乐队都在颤抖时，他说愿王万岁。但那王并不知道他已经死定了。他说愿王万岁，我知道你在为墙上的字迹烦恼，那我看到教皇主教、红衣主教、神学博士们，那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读懂他的。那时候王啊，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在你的国家里有一个人他能够明白超自然的事。哦，弟兄，今天当我们看到墙上手写的字迹时，但那里有一个人他能明白这个。你可能走遍了城里每间医生的办公室，他们告诉你说你要死了，但那里有一个人，你可能现在的罪里直到你的魂就像阴间肮脏的墙一样的黑暗，你没有了盼望，准备要自杀了，但是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知道超自然的事，他在我们的国里，因为我们是他王国的孩子。有这么一个人，他说他知道超自然的事，因为多年以前人们发现神的灵在他里面，他有一个杰出的灵，他能够解梦，他能见异象，而且每一个异象都完全的准确。所以不要惊慌，你给我几分钟，我去把他叫来。总有一天你会呼求他的，也许你家里没有空间来容纳他，你太忙于看电视、打牌、喝啤酒、参加摇滚乐派对了。但到那个时候你必会呼求他的。没错。那于是丹耶里被带了进来。当他被带进来时，作为一位公义的传道人，一个属神的人，那无法想象一个属神的人住在那种的地方，除非他是被呼召要反对他的。但是小小这位王没有注意到这个，这正是他处于那种境地的原因。那他们带来了丹耶利，他说为什么你的教皇和博士不能为你解释呢？他们没有可以用来解释的东西。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丹耶利说，巴沙萨，你知道 所有的事情，这些事情并没有对你隐藏。那我对美国说，我希望此刻能让他们听到我的声音。你们对这一切并非无知。那正如先前的国家犯了罪，做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被称量在天平上，显出了我们的亏欠。法国发生了什么？德国发生了什么？其他那些陷入了酒、女人与狂欢的国家又发生了什么？那总是从这种的方式来的，我们也无法免受审判。神是公义的，他说你的父亲神曾使他成为大国，但他忘记了，他做了你现在所做的同样的事，神把他变成了一头野兽。你明知道这些的事情，你还拿他的圣器并取笑他们。注意，他说字迹已经写在了墙上，现在你的国已经被书点了。换句话说，小伙计，你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你的国被从你手里边夺去了，交给了另一个国家，一个野蛮没有神的国家，一个与他们一样邪恶的国家，是让罪与罪相争。那我想今天，那一次同时，那允许我先说一下，当他站在那里看着墙上的字迹时，他并不知道在城门底下，就在当时，卫兵已经被杀了，敌人的士兵已经冲上了街道，杀死了宫廷的守卫，他们已经站在台阶上了。那些女人站在那儿，远离了自己的婴孩，远离了自己的丈夫，丈夫远离了妻子，全都喝醉了，听着某种现代的舞曲，那么举止失常。敌军已经登上了台阶，几分钟后王就要被砍头了。所有喝醉的一群人将被一个无神的魔鬼附体的国家砍头。那女人们她们的衣服被剥掉了，年轻的女孩子们也受死在街上被人强奸，然后她们被抓住脚后跟，头被撞在墙壁上爆裂。那淫乱之后她们的身体要被抛开，那些人是疯狂的酒醉的士兵就在门口了，因为他们被撑在了天平上，显出了亏欠。那今天我在想，在我们所有的潮流中，在所有对永生神的教会一致聚会的嘲笑取笑中，行圣经说了他们要行的事，说他们是自高自大，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中的大能。我想知道在今天，在我们认为自己如此安全的日子里，那突然间我们发现俄国在科学上领先我们五年，我们就参加了太多的派对了，我深陷在了罪中，教会是如此的沉睡，不再关心祷告会了，他们毫不关心，他们也公开发声反对永生神真正真实的灵了，他们不愿意有圣灵，他们如此的宗派化，他们过分的修饰自己，他们没有时间举行祷告会，他们忙着看电视和电影，四处游荡，参加醉酒狂欢等等。这是真的，也许这话听上去很过时，但却是这个国家需要的。那福音被过于软绵绵的对待了，如同戴上了橡胶手套一样，但是必须有圣灵亲手来处理。绝对是的。那格佩里在一两周前的一次信息中说，他说这个国家随时可以成为俄国的卫星国，只要俄国愿意的话。 我们去到哪儿了？你们那些买了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唱片留在家里边听，我们爱苏西却不去教会，你被撑在了天平上，显出了亏欠。怎么回事？墙上有手写着自己，俄国人发射了一颗卫星，那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卫星距地球500英里，他们可以在接下来的30分钟内在美国上空放置半达这样的卫星，然后打电话过来说投降，否则几分钟后就化为灰烬。他们能够做到的，我们无法阻止他们。那卫星掌握在他们的手中，那些冷血的无神的共产主义者，那是神用来纠正罪的，肯定是的。如果你读圣经，那按照启示录，俄国必须这么做。那你们说语言的教师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那等着瞧，等着它结束。俄国的存在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圣经这么说的。那俄国已经有了一颗卫星，那天晚上我们试着发射一颗，我们以为能做得和他们一样好，结果卫星只升到离地三英尺就熄火了。太多的摇滚乐和醉了，我们被撑在了天平上，显出了亏欠。神的可怜我们，我们要怎么办？如果他们发射这些携带导弹的卫星说投降，否则五分钟内就化为灰烬，那会怎么样？那当然了，我们的政府为拯救生命会投降的，那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那然后对你们这些的美国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来说，那不只是这里，而是全国的范围，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们这些耍小聪明的女孩子，那嘴唇涂得像玫瑰花瓣一样，那么嘲笑街角的福音传道人，那还有你们这些十几岁的男孩子，你们认为自己很精明，却没有足够的智力知道怎么掌控，你们又怎么样的爸爸们？晚上你们和孩子的妈坐在家里边看电视，而你的儿子们用改装的汽车在飙车，那女儿们在某个小餐馆里边听摇滚乐，那你们在看电视还嘲笑福音，你们会怎么样的教会成员？你们的结局会是什么？那里可能在每本册子上都登记了名字，属于城里边最大的教会。那除非你们在主耶稣的宝血庇护之下，否则你们会和那些将灭亡的人一同灭亡。你们根本没有盼望。会发生什么呢？上面有颗人造卫星，会发生什么呢？这个国家就会投降，肯定的，这是政府能做的唯一体面的事情。然后会怎么样？那一波又一波满载着士兵的船，那一波又一波的飞机会降落在这个国家，妇女会在街上被人强奸，你会怎么做呢？这地属于他们的，你要被赶出家门，他们会接管的。那么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会发生什么？那么这些年轻的男孩子们，那所有的人到时会怎么样呢？罪是要付上代价的，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谁，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将付出代价。那一群野蛮不敬钱长着络腮胡子的共产主义的士兵会抓住你的妻子强暴他们，还有我们的年轻的女孩子们，你只能干站着，对此无能为力。是什么造成的？就因为你听那些的摇滚乐，观看那些有罪的电视节目，而某些冷漠形式化的传道人却无法解释超自然。那手写的字迹在墙上了，没错，我被撑在了天平上，显出了亏欠。那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可能就在天亮之前。谁能阻止这个呢？你试试吧，圣经说的会发生的。但是我告诉你，那是永远不会触碰到永生神的教会，我们在这之前就离开了。所以朋友们听见，那如果 那事儿如此之近了，而且我们看到了墙上手写的字迹，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发生。美国因为船讲过了，超自然已经发生了，他们却不断地从这上面越过去。那到一个地方去举办复兴会，那一周内有40个人归向了神，那六周之后回去连四个都没了。在那个老池塘拉网，把水都拉干了，神只拣选了那么多人。那最后一个人进来时，门就关上了，一切就结束了。他怜悯被藐视之后，剩下的只有审判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路的尽头，超自然正在发生，他被人嘲笑取笑。那最后神在他自己的能力中降临，在他自己心爱的儿子里面，通过他的教会做工。他们说这是通灵术或是魔鬼，除了审判还能留下什么呢？这是墙上手写的字迹。但是那如果这如此的接近，那任何教师都知道，在大灾难来临之前，教会就会被提。那所以如果这个如此的接近，可能在明天之前就发生，那么教会的被提呢，那该比那个更接近了。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的到来近了，字迹被写了出来，被记在了经上，我们要活着看到它。此时你是否愿意在我声音的劝说下接受耶稣基督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使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除非你属于基督，也可以是为了公会进行会无菌结派拿撒勒派天主教的，但你在属于基督并且有基督进入你里面之前，你仍然是失丧的，也是借着圣灵的重生。当我们祷告时，今晚就接受他。在你们低头的时候，我只想问问你们，在座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极大的事件将要发生？你今晚和妻子一起上床睡觉，可能早上醒来他就不在了。你们做父母的，今晚你可能亲吻你的孩子入睡，明天早晨床可能就空了。你可能会跑到街上，要弄清楚琼斯太太发生了什么事，他却不见了。被提就在眼前，圣经已经清楚地预言了。在这次聚会中，趁你们还有机会，作为聪明的男人女人，那你为什么不听从你内心的呼唤，说主神啊，用永恒的生命充满我吧。因为如果你的灵仍然只是一个理性的概念，你仍然是属地的，那神的灵是从天上来的，进入你的心，给你圣灵。当大灾难来临时，这灵圣灵会回到造他的主那里去，你会跟圣灵一同离去。不管你有多么的虔诚，如果你里面没有什么能带走你的，那就没有用。今晚有多少人在信息面前，你低着头愿意把手举向基督说，神啊，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如果你来了我要与你同去，你能举手吗？神祝福你们，整个教会到处都是，差不多有200或更多的人举起了手。主人朋友们，如果你从未接受过基督，此刻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主耶稣啊，可怜我。神祝福你女士，神祝福你那边的，你还有其他人吗？主啊，纪念我。神祝福你坐在下面的，主与你同在，纪念我。主啊，我的眼睛刚被打开了，我意识到我自称基督徒已经很久了，但却从不知道什么是重生。 从未领受过圣灵，因此人若不重生，他就断不能够进神的国，甚至不能见天国。你是否愿意举手说，哦，圣灵啊，求你怜悯我，在你为教会来的时候带走我。神祝福林律师，还有人愿意说，哦，神的纪念我，神祝福林先生，神祝福林律师，神的纪念我，神祝福林这个小伙子，神祝福林那边的律师，后面那边年轻的律师，后面那边的律师，神的怜悯我。当我看到墙上手写的字迹时，我有足够的智慧能明白今晚所说的是出于圣经的，那这是历史的重演。我们到终点了，没有什么能帮助的了，毁灭世界的东西已经在罪人的手中了。那还有几个人吗？那这你也许是最后一个被预定归向基督的，那最后一个人来到时，审判就会降临。那只差一件事了，那可能就是你。你今晚愿意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接受他们？都有二三十只手举了起来。那我们这里没有地方做祭坛呼召，那把人们带到前面来，因为我们没有空间了。但我要问你们，肯定的，哦，要真诚，那听那警告的声音，真诚。你在你所坐的地方祈求基督，说主啊，可怜我一个罪人，在我越过怜悯的幔子之前，求你接纳我，在我犯罪失去恩典的日子之前，主啊，怜悯我。他必会那么做的。现在你们要这样祷告，我要和你们一同祷告。可称颂的主啊，我今晚正处在一个可怕的境地。当我们读你的道时，知道在任何时刻，那随时那广播都可能闪现，那摇滚乐队会开始唱与主更亲近，但那时就太晚了，审判已经临到，导弹正在瞄准我们，毁灭那一英里又一英里，一吨又一吨，席卷大地的原子弹将会横扫一切，那让整个的地球都燃烧起来，而它在罪人的手中呢。圣经说，这就是事情将要发生的方式。我看到了墙上手写的字迹。哦，主神呢，我不足以向人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感到自己何等的渺小，站在这里尝试传讲这样的一个题目。但你愿意赦免无法做到的那部分吗？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心里边，我祈求你将这信息按你的方式植入人的心中，因为我确实看到时辰正在临近。神的，求你怜悯拯救每一个人，用圣灵充满他们，愿他们成为你的孩子，被神圣的包裹在你的恩典之中，并从主耶稣那里接受安全。因为我们的国家并不是安全的，我们曾以为我们是安全的，巴比伦的王国也曾这么认为，但一直以来作为一个邪恶的国家在准备着，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他们领先于我们，我们得求他们的怜悯。主啊，教会是在你的怜悯之下，他们必会毁灭，但你必接走你的教会。主啊，接受我们进入你的看顾中，为耶稣的缘故祝福我们，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那只要轻柔的，那就一分钟要敬畏。耶稣问柔慈声，恳切在呼唤，呼唤你。 呼唤我。当我们歌唱的时候，我们省察自己，耐心在你心门外在等候，等候你也等候我，归家到哪里？上来，再上来一点。忧伤困倦着归家，耶稣温柔此生恳切在呼唤，呼唤哦，罪人归家。哦，现在岂不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最美好的时刻吗？哦，没问题，只要主准备好，何时都可以。阿们，我正高兴地认识他，我正高兴这衰老干枯的身体在转眼之间就会被改变，我会再次变回成一个年轻人，永远活着在那里，老人将永远年轻的瞬间转变，照他的形象成为不朽，比星星太阳还要闪耀。何等的机会，不要拒绝他。哦，你多么希望他会对你说做得好，在那永恒的日子里，爸爸亲爱的救主从你心中赶走，不要拒绝他。愿今夜就如此，有多少全新的爱主，如果他来了，你准备好了。哦，何等的感恩，你现在难道没有感觉内心像被彻底清洗干净了吗？这福音我们被道的水洗净了。那只要伸手到旁边去跟某个人握握手，说神祝福你，我真的感觉太好了。神祝福你客旅，神祝福你姐妹弟兄，我们是路上旅行的人，走在这古老的大道上，在我去的每个地方传扬。主要我宁愿做一个老实的基督徒，胜过我所知道的一切。那当我们处在此刻这种敬畏当中时，我相信现在要是叫祷告队列有点太迟了。我相信那圣灵很满意的这么多人归向的基督，那你们去给自己找一间教会，那受洗并归入那个教会，那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好教会，那你只要活着就留在那里。那基督应许了他做的工是什么？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么他的同在就在这里。那我知道朋友们，那我知道毫无疑问耶稣就在这儿，有一个人在这儿，同一个曾行走在加利利的那位，是同一个用他的血买赎了你，并用他的鞭伤医治了你的人。他在这里行事并做他所做过的一切，因为他是同一位主耶稣。那现在让我们安静的祷告片刻。那当我努力的寻求圣灵的心意时，那继续祷告。哦，那美妙的音乐，今晚那些受折磨的人们多么想听到它。那些人可能曾坐在你今晚所坐的位置上听过福音，但却错过了，今晚正在遭受痛苦，我多想坐在你现在所坐的位置，却离得太远了。 主啊，你创造了天地，你差遣了和称颂的主耶稣来到世上，在他的里面居住着圣灵全部的丰盈。你通过他的嘴唇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神啊，我祈求今晚你在我们中间显明自己，让这些人知道刚才传讲的信息来自于你。你在警告我们要做好准备，末世已近在眼前了。主啊，这里可能有病人坐着，求你给他们鼓励，使他们得着医治，因为我们为神的荣耀而求。主啊，当我们将自己降服于你，作为永生神的教会，我看见这里的每只手那都应该举了起来。今晚我祈求你为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应允这些人，让他们以如此的方式降服自己，圣灵能带着如此的信心通过他们运行。那是我将自己降服于你，你可以通过你的恩赐在我们中间证明你自己，因为我们当中可能会有陌生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因为他在审判以前总是显出怜悯，我要请这些传道人留在那里边祷告，让我们祷告。那特别是那我一直在传讲，那我想要求你们坐在前面的人，或无论你在哪里，那只要开始这么说，圣经说他是这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么如果他是昨日的大祭司，在今天仍然是一样的。如果他昨天行了同样的事，如果他是一样的，他今天也同样会行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他现在可以被触摸，那你就用你软弱的感觉来触摸他，来让他来回话。想一想，有一天当他站在这样的群会众面前时，有个男人走了过来，名叫彼得，他的名字当时曾叫西门。耶稣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从今以后你将被称为彼得。他成了谁？那位蒙爱的使徒。那腓力找到了拿单叶的，走上前来，耶稣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换句话说，一名基督徒，一个诚实的人。我说，拉比，你怎么知道我的？我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患了血漏的妇人走了过来，他看着会众，那人们以为他的工作是属魔鬼的，就在心里边说他是别西卜。他察觉到了他们的想法，对不对？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给我看，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必须得是这样的。如果他在他的教会里面做工，因为这是他的道。那我想问你们，那如果这群会众里，那至少两三个人主应允了，如果他们有足够的信心触摸到他的衣裳，他就会借着他的灵回来，完全行在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情，那你们所有人都会满足接受的做你们的医治者吗？你们愿意这么做吗？说阿们。那愿神应允，是我的祷告。那你们现在只要祷告。那如果这有多少病人想被医治，请举手。那到处都是。好的，那这些是想得医治的病人。那如果这座会堂里边有任何人是我那我眼睛所看见的人，那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要坐在这里是罗萨拉，那这个小姑娘曾是个酒鬼，她在某处的聚会里边被叫了出来，那时还是个酒鬼，医生放弃了他。当他被主呼召时，那这个女孩知道，我从未见过的，也不认识的。主说出了关于他的生活还有他的状况，并告诉了他必痊愈。那今晚他就在这里成为了神恩典的战利品。曾是个酒鬼，医生一个接一个的拒绝了他，甚至连戒酒互助协会也都无能为力。我认识他。那除此之外，那若我没看错的话，那是正看着我穿灰色西装的弟兄，那是给我们带来花的那位弟兄，我相信是的。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那不就先他和波斯弟兄那一起来到我家，舒尔茨弟兄。那除此之外，那我认为刚才我看见了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在会堂的某个地方，但我忘记是在哪儿了。那不管怎么样，那他在这的某个地方，我不认识其他人，但神认识你们所有的人。只要你们愿意祷告祈求神，那边试验你们的信心。那现在不要随意走动，那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请真正的敬畏。那现在我们来唱，只要相信，那只要尽可能的敬畏，那安静的坐几分钟，那只要想一想，那基督应许过 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不是别人，我是一个人称代词，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真的吗？必须得是真的。那我非常的感谢主。那如果你们愿意呢，可以抬起头来。那就在这个角落，有一个女士坐在这儿，是个黑人女士。那女士，我不认识你，神认识你。那就在这位女士的上方，那有一道光。那如果主愿意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在祷告什么？你愿意相信这是主耶稣在帮助你吗？你一定有问题，或者正在渴望某种的东西，有的光就在那儿。那看到了朋友们，你可能会说了，可是我没有看到。那你们看不到是有可能的，但我正直视着它。那你说，巴拉弟兄，如果你能用你的感官看到，那我也能看到。哦不，保罗看到耶稣在一道光的形式中，而和他在一起的人却没有看到他。瞧，那些智慧人看到了这颗星，那道光引导了他们，但其他人没有看到。这只是给某些人的神赐。那这位女士有鼻窦的问题，没错。那你还有心脏的问题，绝对正确。那听着，你的名字是，那我们称你 Essie、那你姓 Upshaw。 你住在北克里夫兰街，你的地址是1264号，绝对是。那你触摸了我某样东西，女士，你知道你从没有触摸到我。那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女孩，她也在祷告。那她在为别人祷告。那是你的母亲，她的肺部有问题。你和这个妇人某种的联系，你是她的儿媳妇，你的名字是玛格丽特，没错。你们住在同一个地方，我看到你来了，正走进来。你怎么想的，先生？坐在了旁边的那位，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那如果主愿意向我启示你的问题，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有胃病，没错。如果是对的，请站起来。完全正确。你是个传道人。那当然你说，你正看着他的传道人的制服。好了，除此之外，有人认为你是长老会的信徒，但你是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没错。你的神经紧张导致你的溃疡，他已经消失了，回家去好了吧，弟兄。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坐在这里这位，你怎么看呢？是的。你相信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或者你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吗？如果神愿意启示给我，你想要什么？你愿意相信这是超自然被彰显了吗？你相信这完全是耶稣会说的话吗？全心的相信。你有一个肿瘤，那肿瘤在你的胯部，没错。你还有胃病，是由紧张引起来的，没错。你的名字叫伊娃梅，雷德蒙德是你的姓。你住在一条街上，地址是西13街1378号，正确。那为让你知道我是神的仆人，那个是你的小女儿坐在那儿， 也正想为他祷告。那个小女孩有出血的症状，每当她激动或哭得很厉害时就会出现。那是主如此说。那个小男孩是他的兄弟，没错。那这个小男孩，你也想为他祷告。那他有便秘的问题，而且最近的体重下降了很多，对吗？那是主如此说。那坐在旁边的白人妇女，她像被什么东西所搅扰着，你相信吗，姐妹？你相信神差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外邦人的时代宣布他即将到来了吗？有腺体上的问题，很受困扰。那还有结肠的问题，你很紧张。你也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你来自底特律。你的住址是芬泽勒街12134号，没错，密歇根州的底特律。你是意大利人，你的名字是 Viola P-O-L-O-M 泡伦巴、对神要有信心，接受你所祈求的。你怎么想的？坐在这里全心相信吗？坐在那的女士，你怎么看？你全心相信吗？坐在最后面的小女士，那无论是哪位都没关系，坐在旁边的那位你怎么看？你全心相信吗？正坐在那儿看着我的母亲，你怎么想的？你相信主耶稣会医治你的静脉曲张吗？你相信？也许你该这么想的，如果告诉你你的丈夫的耳朵有问题，你会更相信的。你想让他接受祷告，绝对是的。你现在相信我了吗？一开始你不是很明白，那后来这个完全醒过味来了，因为你那时候就接受你的医治。在他旁边那举手的女士，你怎么看的？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信？好的，那你的关节炎就别离开你。你觉得怎么样，先生？你挥挥手，那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使你痊愈吗？你相信了会吗？你正坐在那儿看着的，你也相信吗？你想是，你有心脏病对吗？是的，你还有糖尿病。是的，那你相信神会使你好了吗？那么就可以得着了。你不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那这下面怎么样？你先生坐在座位的尽头，你相信吗？你应该相信，你刚得了医治。那你有脚上的问题，对吗？那你相信耶稣，在你现在正为别人祷告。那是你哥哥，他在威斯康星，他的肺刚做了手术，切除了一半。没错，你相信吗？那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众罪恶。可称颂的主，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看到你。我们知道你现在属灵的身体在这里，你将自己完美的显现给了我们，世界无法理解这一点。主，我们甚至不奢望他们能够明白，因为你说过他们将不再看见我。但我们知道你有能够看见你的儿女，你有认识你的儿女，我们为此感恩。现在我们祈求，也带着伟大的圣灵横扫这间会堂，以致在场的每一个病人将荣耀归你自己。说，愿众人不是坐在死亡当中，而是兴起发光，将赞美和荣耀归给神，奉耶稣的名。如果你们相信他，就站起来全心的赞美他，在主耶稣里欢喜快乐，因为他现在要医治你们每一个人。 为了伟大的神圣荣耀，愿主祝福你们，阿们。